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但是我从第八节练到第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折之处，就叫他们做执事。第十一节就是今天的经文，女执事也是如此。原文没有执事，原文是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若是没有你的话，我们哪能够认识你，知道你的旨意呢？即使你把你的话留给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圣灵降服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就讲这一节圣经，三章十一节。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一节经文里面，在原文没有执事这个字，就是女人也是如此，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之中有很多的争论的情形一直到今天。但是我们知道，在华人的教会之中，教会中有女执事是非常普通的事，因为这段经文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就说了女执事。但是问题是，希腊文中没有执事这个字，而女人这个字呢，希腊文它可以被翻译成女人，或者翻译成妻子。到底这边指的是女人还是妻子，我们如何决定呢？如果认为是女人的话，那很可能这边是讲的是女执事。如果是指的妻子的话，那这边应该是讲的是男执事的妻子。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比较仔细的去思想，所以可能有一些技术性的解经的问题也许会很枯燥，但是这是一个我们的确要弄清楚的。我们说神的话，真的知识是一种很正确的、很准确的知识。那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一段经文呢？到底有没有女执事呢？到底是不是合圣经的呢？圣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启示，神也要启示给他百姓的所有的真理都包含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无谬的、和谐一致的。问题是人的解释、人的理解会有偏差，会有不和谐一致，因为我们解释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原则，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这个原则去解释，希望可以达到一种合一的，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很难解的经文到底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些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第一个有三个解经的原则，一个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先从上下文的脉络来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神，他也是人，是保罗写的，但是是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引导他写的每一个字。我们相信，若不是神允许的，那个字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上下的脉络来了解这个思路，这个主题，然后我们比较清楚的相关的经文来解释不清楚的经文。如果这节经文不是很清楚，我们要到其他地方找到清楚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这是第一个原则，叫做以经解经。第二个是文法解经，所以这个句子的构造很重要。不管你是从另外一处的经文解，每当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如果是有点模糊的情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它的句子的结构是怎么样。好像我们看这个房子的构造，如果懂结构的，我们就知道你必须要从结构来看到这个房子是这个房子这个主题是怎么建构出来的。第三个是历史的解经，因为圣经不是我们自己去读而已，教会历史里面有数不清的属灵的伟人、神恩赐的这些神学家、这些学者、这些牧师，他们都在读跟我们同一本圣经，他们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他们是如何解释。如果我们只按照我们的解释去看，那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情形。我们必须要很谦卑的去看教会历史是如何解释的。这是三点，以经解经、文法解经，还有历史解经。以经解经、文法解经跟历史的解经。当然这边有一个前提，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避免崇尚女权主义，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特别是现在的文化之中崇尚女权主义，或者我们也不可否认有许多男人至上主义 male chauvinist， 我们也要避免这一点。那这些是这个时代的思潮，但是我们只看圣经的经文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要用那些原则来规范我们的思潮。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这一节经文，其实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它告诉我们是女执事的资格与呼召。我必须要说，中文圣经加那个执事，它的翻译是很正确。教会里面是应该有女执事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甚至今天的在改革中教会，还是有很多的纷争这个情形。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去解释。第一个，以经解经，我们看上下文的主题脉络。如果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中间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叫做也是如此，也是如此 likewise。 这个字呢告诉我们，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主题中间它有一个结构性的标志。也是如此告诉我们，第十一节不是在讲男执事的妻子，而是在讲教会里面的职分。做执事的也是如此，这个也是如此告诉我们，是从第二节就开始的一个主题。第二节开始的主题是对监督长老职分资格的说明，所以这整段的经文是讲到监督长老，就是长老资格的申，从第二节开始，二到七节都是在讲长老的职分，都是在讲到长老的职分。到了第八节，保罗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到了第八节开始，保罗就把这个职分从长老的上面转到执事的上面，这很清楚，这个主题没有变，从长老转到执事上面。这个主题仍然是教会里面的职分，执事的主题一直到十三节才结束，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那么十一节呢，很明显是一个插入的经文， 保罗讲到执事没有中断主题，十一节他就讲到女执事的资格。如果他讲到是男执事的妻子的话，他就偏离主题了，他不再讲执事的职分，他就讲到妻子了。如果八到十三节的主题是讲到执事的职分，那么十一节就是应该还是在讲执事。保罗用女人是表示是女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希腊文没有女执事这个字，没有这个女性的执事的这个字，它都是用执事。女执事这个字是到后来的教会的历史之中才出现这个字，在新约的中间，执事这个字它是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因为罗马书十六章一节说非比是间隔里的执事，他没有用中文翻译是女执事，但是原文就是说非比是间隔里的执事。那这个执事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它就是仆人的意思，它是一个 servant。 如果这边要解释是妻子的问题的话，如果你说他这边一定还是就提到妻子，但是我们必须要问，如果他只提到执事的妻子，为什么前面没有提到长老监督的执事呢？很多的英文圣经 KJV 也好 NIV 也好 ESV 也好，把它翻译成他们的妻子 Their wives， 但是原文没有他们这个字，所以那些翻译者就把这个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放在那个里面，说他们的妻子是翻译者自己加上去的。即使翻译成妻子，或者你认为这个边的妻子也是如此的话，也代表他包括长老的妻子的话，即使如此，你也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并且强调一件事，当时妇女参与在执事的事工之中。但是我们从文法的脉络来看，它不应该是讲妻子，它应该是讲女的执事。所以二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它讲到三种资格，二到七节是讲到长老的资格，八到十节执事的职分是一般的职分，男的女的执事都要有这种资格。十一节他讲到女执事的资格，特别强调了女执事的资格。十二节他又回到男执事的资格。但这边有一个东西很要强调的，很细节的地方，我们去看的话，第四节跟这边和第五节很像，第四节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讲到长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然后第五节说人不知道，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吗？这是讲到长老。你看他讲到执事的时候，第十二节，执事只要做一个人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但是他没有讲到照管教会，他有一个很细微的区别，也就是说长老是治理教会，但是执事呢是 administrative， 是执行的。所以长老是有权柄 执行教会、管理教会的，执事他是在一般的事务上去协跟长老合作，协助长老去执行这个事务，他有一个这个行为的差别。经文他可以，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这个经文呢，我们这样子去讲还是不够清楚，因为从其他的观点，你可以说这个经文没有那么的清楚，斩钉截铁，所以我们也需要找其他的经文。其他的经文最明显的是讲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早期教会的组织，但是那个教会的组织时候，他讲到有传道、祈祷为业的。然后有负责饭食的，这两种的侍奉都称，他都用了那种侍奉那个字，都用是同样一个字，都用执事。所以执事的职分在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六章还没有正式的出来，正式的出来是《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做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原文没有女执，原文就是她，中文翻译是她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翻译稍微翻准确的，应该是她做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他做，为什么这个做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会讲。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这一节经文非常清楚，菲比是坚格里教会中承受执事执分的女人，她是那边的女执事，她不是执行一般的服事的事工，她是具有一个正式的被案例的执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字把翻译成做，她做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希腊文法的构造，它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职分，他做坚格里教会中的执事，他不是一般的去侍奉的，他是具有被案例的职分。因为这是希腊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用法。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叫做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做大祭司，他不是说是大祭司，他是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该亚法是审问耶稣基督的，他在那一年做大祭司，就是他承受大祭司的职分。这个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语法构造，他是一个承受职分的人。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这个人叫加流，他在那个亚该亚地方做方伯，就是地方官的时候，他做，这是他承受职分的意思。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翻得很准确，应该翻成中文的做。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们在这国里做审判官多年，中文是断事多年，应该翻成做审判官多年，它不是断事，是动词，它用的是名词，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做审判官多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这样的一个语法的结构呢，在1987年河南改革中教会大会的研究报告，他们也在争论到底要不要按立吕之士，他们就按照这个语法说，这样的分词的短语一直被用于识别某人在特定时间或在他男人的他或女人他的职分上的功能上显出的成果，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的希腊的语法告诉我们，非比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在那边做事，他是有职分。从这些的经文来看，所以这种文法结构是讲到某某人的职分，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做某个教会的牧师一样的，非比做坚格里教会的执事。菲比是使徒时期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她不是行使一般的事工。作为执事的菲比是在保罗的管理之下，她协助保罗，她把罗马书带到罗马的教会，这是很清楚的。她把罗马书带到她的教会，第二节说，请你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你。你看保罗对他有多推崇，保罗基本上开了一张支票，没有写数字，保罗签名就说他要多少钱，你们就给他多少，他要什么帮助，你就给他多少帮助。在任何事上你们要帮助他在任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他因为他是许多人的，他不是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原文是说他素来是许多人的帮助者。这个原文帮助者很重要，在古代的社会的里面，很多穷困的人，很多低阶级的人，他要受到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人去复辟他，好像教父一样，我照顾你，把你的小孩子送到一直养到大，你的财务由我负担，保罗你的事工好，我负担你的财务资助你。所以菲比在当时是有雄厚财力的人，并且他把他的财力用在他的执事的慈善事工上，他也是保罗事工在财务上和其他方面的赞助人。因为坚格里是在哥林多旁边一个靠海的城市，这种城市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的孤儿，有很多的寡妇需要人照顾，那菲比的执事就是帮助这些弱势团体，他也资助保罗的事工。但是不止如此，菲比是把保罗的书信带到罗马的人，保罗没有选其他的男性的同工，选了菲比把这封重要的书信带到罗马。所以他不只是一个 UPS 送个信他就走，他一定是熟悉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的人，保罗才派他去。而罗马教会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当众阅读这卷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罗马书。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对罗马书有问题的菲比，我们可以推论他一定是在那边向他们解释。所以他是，当然那不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讲到的场合，但是他会在私底下的时候去解释罗马书的。所以菲比就是保罗讲的提摩太前面讲的这个执事，以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他服侍他不是为他的名，不是为他的利，不是为他的钱财，他是固守真道，真道的奥秘。所以执事的侍奉不单单是事务性的，他不仅仅照顾教会物质上的需要，也是要在长老的照管之下执行长老的事工，包括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正是菲比作为女执事在十六章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固守真道的奥秘不单单是牧师长老的责任，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牧师的长老责任要装备整个教会清楚明白真道的奥秘，清楚明白神在基督里面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讲得很简单的，这个真道的奥秘就是神的国度。那你可以问我说，有什么经文可以支持神的国度就是真道的奥秘呢？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整卷《使徒行传》一章三节，耶稣基督在复活后的四十天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这是开头。《使徒行传》最后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说，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整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带领他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二十八章三十一节中间的全是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国度的真理，而菲比就是这样子的指示。好，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文很清楚讲到女执事，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教会历史的解释。然后很多教会历史中有其他的人的解释，当然教会历史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是有女执事的情形，但是我们需要去找，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这样子解释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解释，我们的确是站在那一批的人的解释的背后，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没有解释错。加尔文对三章十一节的解释的时候，他虽然不认为那个是他认为那个是指的是执事和监督的妻子，指执事的妻子也是指监督的妻子，所以他认为是所有的这个长老的妻子、执事的妻子都在这个侍奉职分的参与到这个侍奉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使徒教会中有女执事，我们到后面可以看他在罗马书十六章一到二节，加尔文做这样的解释。保罗先开始推荐菲比，就是负责送本书信的女执事，他首先提到他的职分，然后又提到他因教会可尽圣洁的服侍，其次他建议他们要接待他，帮助他，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因他自己曾忠心的帮助圣徒，所以保罗也要求他们在主里面接纳他，因为他是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因为加尔文很清楚在使徒时期是有女执事的。另外一位神学家贝尔维尔他说，不论这里是指女人或妻子，讲到三章十一节这一节经文确实证明妇女无论是男执事的妻子还是教会中的妇女，在使徒时期早已参加了这个职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九章中对罗马书十二章八节开始都讲到教会的恩赐、教会的职分。他在那边注释中，他认为那边的执事是指两个不同等级的执事，分发施舍的人，以及那些真正关心穷人和病人的人。Matthew Paul 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已经去世， 是应该是十七、十八世纪。他说保罗在这里，就是提摩太三章十一节，不是说执事的妻子，而是女执事，说的是那些曾经被授予执事职分的那些女人。这样的人就是罗马书十六章一节中的菲比。很多的都是在讲到女执事的情形啊，我就简略了。但是我必须要提到一个清教徒叫做 Thomas Goodwin 他的解释，他说十六章一节罗马书译作仆人，但字是执事，在哥林多的海港间隔里有一座教堂，菲比是那里的执事，教会的仆人暗示了这一，因为女人不能在教会中教导或管理，因此她必须是女执事。使徒给他一个见证，说他一直是和其他的人的帮助者等等。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采取这样子的解经的方式。那我们看一看教会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到经文的解释，我们看到了其他的教会历史中人对这经文的解释。那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是不是有女执事这样子的事情呢？教会历史中有一封信叫做普林尼 Pliny， 他写了一封信，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最早的一封信，不是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罗马帝国的土耳其地区的一个省长，一个 governor， 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叫土拉真 Trajan， 他寻求这个罗马皇帝，他说我要怎么处置这些日益扩大的基督教的团体，基督教在那个时候扩展得非常的快，伴随着基督教的慈善事工，福音被广传，然后造成对罗马帝国那个文化的极大的冲击，因为他们拒绝拜罗马帝国的偶像，所以他们对基督教很怀疑，所以他们禁止基督教在当时礼拜天聚会。结果他把两个基督徒抓起来，女性的基督徒抓起来，基督徒的妇女抓起来，用酷刑拷问他们，到底你们信的是什么？你们礼拜天在这边喝那个饼，喝那说这是基督的血，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异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异教，他还搞不清楚。他在信中说这两个人是基督教的女执事，所以女执事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外邦历史的文献之中。当然他查不出来他们有什么不好，就把他们放了。这是基督教还在地下蔓延的情形。到了第四世纪，刚刚是第二世纪，第四世纪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有一个写历史教会历史说基督教咸鱼翻身，一下从地下的教会变成国教，然后罗马的君王帮助基督教组织大公会议来解决神学的问题。那在这个第四世纪的尼西亚大会中第一次提到女执事这个头衔，正式的在基督教里。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发展下去，它到了罗马天主教时期，罗马天主教结果分成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一个是以罗马为中心的 叫做西方的天主教，西方的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就是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叫做东正教，东方教会。罗马天主教在罗马的西方的教会，把这个主教的助理称为执事，所以他一定都是男的，所以女执事的职分就慢慢的消失了，没有再案例女执事的情形。但是当然女妇女还是在教会侍奉，但是在东方的教会东正教仍然维持女执事一直到今天。当虽然他们中间有的时候中断过，但是在2004年他们开了大会正式的恢复女执事的这个职分。再下来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把男执事女执事做了区分，有男执事还有女执事。日内瓦的教会影响了整个欧洲的荷兰、法国、英国的改革宗教会，我们都有看到女执事与长老执事一起发挥教会的处理教会事工的这种的功能。一直改革中教会一直传到美国的时候，这种女执事的议题一再的被提出来，因为那个经文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一直被提出来讨论争论。许多的改革中教会 PCA OPC他们对这上面非常的有意见，经过了争论以后，他们有女执事，但是不案例，因为他们觉得案例是一种权柄的赋予。改革中长老会的立场呢，是赞成设立女执事，是规定在改革中长老会的宪章里面。是合圣经的规定。1883年改革中长老会总会经过讨论辩论，最后投票93-24决定女执事是合圣经的职分，是使徒时期教会中的职分，并且特别的说明执事不具治理的权柄，是协助长老执行教会的行政，是一个 administration 的职分，但是不具权柄。执事是行政性质，不是管理性质的事工，所以执事他不可能去惩戒其他的教会的会员，那个是牧师长老的那个 session 的工作。虽然这个是改革中长老会总会的立场，但是你会发现在牧师资格考试的时候，你会遇到许多的考生，他们仍然个人持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虽然是教会大部分人都同意了93-24，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坚持那个圣经的解释，但是教会还是在这种的情形下为达到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文做了一个比较技术性的解释，让我们继续的来看女执事的资格与呼召。女执事，所以我们可以加上女执事，和合本翻译的很好。女执事或者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当然我们知道端庄这个意思，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尊庄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值得尊敬的 worthy of respect。 他之前讲到 长老管理自己的女儿时候，我们有提到这是一种介于不惜代价取悦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极端，和不取悦任何人另外一个极端之间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 在家里面需要操练智慧，这个智它是一种操练，那执事也必须具备这样子的智慧。十一节，长老要这样的智慧，执事需要这样的智慧，女执事也必须具备这样子的智慧。然后在这个端庄的后面，保罗加上了三个品质的特别的描述，不说谗言。你知道谗言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魔鬼，同一个字，不要魔鬼，不要做魔鬼，这是造谣中伤、散布纷争的一种话语，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这是不说谗言的意思。第二，有节制，这是和第二节监督应该做长老的应该有的品格一样。提多书二章二节说到，老年人要有节制，所以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看你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可以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到一种适度的自我控制、受圣灵约束的警醒的品格，特别彰显在饮酒的方面。所以这个字可以把它解释为醉酒，或者延伸到其他饮食方面。那一个圣经字典说，这是一种不受激情、欲望或情绪过度影响的一种心境，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特质，特别要求女执事要有的特质，不能够受到很多的情感的激荡，立刻不受被这种激荡的情绪抓住，而且影响了他的说话和言语。特别受到情绪影响，冲动是很容易受伤的，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造成人际关系的伤害，因为话就说出来，说出来就不是自我受伤，就是伤到人。这是执事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有节制，凡事忠心，忠心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一直持守在这个方向，不随着自己的激动的情绪言语，一受到挫折就放弃，就转变另外一个方向，过几天又再转过来，再转过来。它是一个，特别是在受托付的事工上，知道把情绪思想转向神、转向基督的人。这是一个被实验过的基督徒，在许多负面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所彰显出来的内在生命，受神的话、受圣灵约束的一种的特质，这也是所有基督徒最基本的品格的要求，值得信赖、诚实的、忠心的。所以我们看到执事他的资格，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呼召，跟前面的呼召一样，他没有做很多很特别的资格，就是他要做一个成熟的受圣灵约束的人。长老是如此，执事也是如此，女执事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不论是长老、执事还是女执事，他都是一个认识福音的人，他都是福音在他的身上有彰显过，从内到外的表现的人。因为只要是你行律法的，你很容易在这些的情况下会失败，即使我们是知道福音的也会失败，但是失败了以后会很快就回来的，那这种的生命的特质。而在侍奉的上面，那神一定要加很多的压力在他的仆人上，在侍奉上，让这些侍奉的人在侍奉之中，他的属灵的生命被建造，慢慢慢慢的成长。因为只有耶稣 他是我们的元首，他呼召我们出来，他把恩赐赐给我们，他也在这个事工之中，他塑造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性中毫无良善，让我们继续的在侍奉之中去学习，致使身体的恶行，结出圣灵的果子，最后就是那个舍己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你的话是清楚的，是无谬无误的。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在教会之中没有赐给你的自己的教会，在许多的上面有合一的心，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元首，是你在我们里面联络，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同心合意的同工，也赐给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你呼召出来的，在你的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凡事忠心，有节制，不说谗言，使我们都能够按照这样子的呼召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